路加福音第24章，逐节注解导读。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七日的头一日，原文是但是七日的头一日，这是一个美妙的转折。那些在哀伤中遵着诫命安息的妇女将迎来一个复活的黎明。犹太人的历法是一周七日，以第七日为安息日，也就是今天的星期六。七日的头一日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星期天，基督徒所称的礼拜天或主日。主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使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新约信徒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掰饼，纪念主的复活。这个七日的头一日正好也是逾越节安息日的次日初熟节。初熟节所限的是第一天的收割，主耶稣是初熟节第一个复活初熟的果子。五旬节所限的是第一茬下收的收割，教会是五旬节第一批初熟的果子。逾越节叫我们看见了羔羊的死，但只有神的羔羊复活了，救恩才能有把握。有了初熟节的复活，逾越节的救恩才能有保证。古代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是用香膏告尸体，并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上。安息日不能做买卖，妇女们所预备的香料可能有些是在星期五日落以前预备的，有些是在星期六日落以后买的。这些妇女一大早就来告主耶稣的身体，可见她们并不知道主耶稣将会复活，但却仍然爱他。她们对主的爱胜过了死亡，这爱不但没有因着死亡终止，反而因着复活升华。主耶稣复活的第一批见证人都是妇女，从反面证明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妇女的见证是不可靠的。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主耶稣能出来，乃是为了让妇女们能进去，见证坟墓是空的。主耶稣这个复合名词在四福音书中只出现过两次，新约圣经在主复活以后才开始称他为主耶稣。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他们是两个做见证的天使。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报告大喜的信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有天使见证，二者都是人类救赎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意思是为什么到埋葬死人的坟墓里寻找复活的主呢？在亚当的旧造里找不到胜过死亡的生命，任何伟人的结局都是死亡，但在主耶稣的新造里结局却是生命的大能与荣耀。然而直到今天，教会中仍然有许多人在死人中找耶稣。一，有些人把耶稣看成一个历史的伟人，真诚的凭吊怀念，但是一个永垂不朽的圣人对于人的得救又有什么益处呢？二，有些人把耶稣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考察他的生平，分析他的言行，但是用研讨会来代替祷告会， 对于生命的改变能有什么帮助呢？三，有些人把耶稣当作一个完美的典范，努力地效法他的行为。但是，徒劳地模仿完美，岂不是最令人伤心气馁的事情吗？他不在这里，指主耶稣只是经过坟墓，因坟墓并非他的终点，死亡的经历只是为了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现在，他已经复活，离开坟墓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指主耶稣在加利利第一次预言受害时，曾经宣告，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是在受害的第三日复活，神在创造的时候，也是在第三日长出生命来。主耶稣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替罪人死了，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现在，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自从亚当堕落以后，只有人进入死亡，却没有人脱离死亡。虽然少数人曾从死亡中出来，结果还是要回到死亡中去。主耶稣是第一个脱离死亡的人，他打破了黑暗权势的辖制，叫那些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同样能在他的复活大能里脱离死亡。因此，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个人将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突然之间，往事历历在目，模糊的焦距对准了，画面变得鲜明清晰，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是的，主一再预言第三日复活，但他们却和所有的门徒一样，总以为只是比喻，从来都不知道将看到一个空坟墓。今天，我们也只有在灵里看到空坟墓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圣经中所说的一切都是在见证基督，然后才能从坟墓那里回去，兴奋地把真理分享给所有的人。在犹大卖主之后，圣经常用11个使徒来指全体使徒，其余的人指其他门徒。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被主耶稣赶出7个鬼，约亚拿可能就是希律家宰苦撒的妻子，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可能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些门徒并不轻信，甚至对于他们所熟悉的姊妹用亲身经历做的见证，他们仍然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非要眼见为实。胡言是医学用语，指在精神错乱或歇斯底里的状态下所说没有意义的话，所以门徒拒绝相信。虽然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但却没有因为失败和羞耻而不敢见主。相反，主耶稣那爱的一瞥激励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同行的还有约翰。见细麻布独在一处，表示原来的形状还在。如果尸体被人偷去了，不是将细麻布和身体一起挪走，就是把细麻布解开，形状一定会很乱。 因此彼得心里稀奇所成的事，但还是难以置信。复活是一件属灵的事，不但属肉体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连当日的使徒也是信不过来。心眼的帕子若不除去，人就无法相信复活的生命和荣耀。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以马忤斯意思是温泉，位于耶路撒冷的西面，具体位置不能确定。25里，原文是60斯达地，大约折合12公里，需要走3个小时。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指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对于耶稣的死，他们十分确信，但对于耶稣的复活，他们却非常迷惘。此时，11门徒都还在耶路撒冷，这两位门徒却独自离开了，可见他们的情绪是何等低落、沮丧。但主耶稣却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今天，当我们处于属灵低谷、消沉迷茫的时候，岂不也是主耶稣亲自就近我们、与我们同行的时候吗？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原文是被动式，指他们的视力受到外界的干扰，可能是因为暮色将近，可能是因为面向夕阳，更可能是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所以竟然不认识他。人的眼睛是不可靠的，当我们最需要主的时候，往往也是眼睛迷糊的时候，所以总是看不到主在暮色中与自己同行。因此，我们行事为人应当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当我们在黑暗中把视线转向主的时候，才能看到主转过身来看我们。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这两位门徒都很爱主，所以因为主的受死而脸上带着愁容，但却不能因为主的复活而欢欣喜乐。这岂不正是今天许多信徒的写照吗？我们聚会、查经、谈论主的事，脸上却带着愁容，好像主还没有复活。但是主耶稣来找我们的时候，也常常不是在晴朗安逸的日子，而是在我们脸上带着愁容的时候。教会传统认为，格留巴可能就是格罗巴，主耶稣养父约瑟的兄弟。以马忤斯路上的故事在马可福音只有简略的记载，而路加福音却有详尽的叙述， 可能是从格留巴获得的资料。主耶稣明知故问，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总是善于启发灵里迟钝的人，在他教导门徒的3年多里，从来不缺乏幽默。这两位门徒知道主耶稣是个先知，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们也没有把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归咎于罗马人，而是归罪于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但他们对主的认识最终还是停留于眼见的事实，始终拒绝相信他的复活。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表明这两位门徒心目中的主耶稣仍然是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罗马帝国的政治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是立刻复兴以色列国的基督，而不是先受害再进入荣耀的基督。我们素来所盼望，原文是过去式，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盼望，觉得自己所信的成了泡影。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这是用门徒自己的口说出他们的迟钝，因为他们竟然不能因此想到主耶稣一再预言的第三日复活。我们的几个人，指彼得和约翰，十字架没有摧毁门徒对主的爱，但却毁灭了他们的希望，甚至连妇女和门徒看见的空坟墓也不能恢复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他。因此，如果复活的基督没有亲自向门徒显现，教会根本就不可能开始。所以，教会2000年来的存在，就是基督复活最好的证据。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门徒所缺的不是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而是信心。他们也不是不信，而是信得太迟钝。人若不能脱离自己，脱离眼见，灵里就会变得迟钝，总是跟不上主的带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意思是说，既然基督按照圣经的预言受害，那么他按照圣经的预言得荣耀，岂不也是合理的吗？复活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两位门徒对于弥赛亚的理解并不比其他犹太人更高明。过去他们从圣经中看到了荣耀，却看不见受害。现在他们从十字架上看到了苦难，却又看不见复活。摩西和众先知是希伯来圣经的代称，摩西指摩西五经，众先知指先知书。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也就是旧约圣经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实际上，整本圣经都是围绕基督，旧约是瞻望基督，新约是回顾基督。虽然主耶稣亲自把这些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但两位门徒还是没有完全苏醒，因为他们的信心仍然迟钝。人的神学思想再缜密，理性分析再透彻，但如果没有在信心里看见复活的主，还是无法领会和享用属天的事。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所去的村子，就是两位门徒旅程的终点——以马忤斯。主耶稣总是主动寻找人，但人若不强留他，主就会越过人往前行。自由意志是神赐给人最珍贵的礼物，也是最危险的玩具。我们可以选择邀请基督与我们同住，也可以让他飘然而过。但人如果迫切地强留他，主是何等乐意留下与我们一同坐席啊！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这些都是犹太家庭开始用餐时的标准动作，本来是主人该做的事，但主耶稣却反客为主，用这些动作打开了人的心眼。这两位门徒并没有参加最后的晚餐，但他们在跟随主耶稣期间，必定已经见过许多这样的场景，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可能是因为主开了他们的心窍，也可能是看到了主手上的钉痕，所以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表明主耶稣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不受空间的限制。将来信徒复活之后，也要得着相似的灵体，因为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两位门徒这才想起，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神的话语若是被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但人若还没有看到复活的主，这亮光还是模糊的。人的心里火热，还是不能认识主。只有认出了复活的主，才能真正明白真理。今天，我们要认识基督，既要听主讲解圣经，又要求主使我们眼睛明亮。我们都难免信得太迟钝了，但只要我们的心是爱主的，复活的主会主动就近我们，亲自帮助我们脱离信心的迟钝。当我们走过灰心消沉的以马忤斯之路，必能知道主已与我们一路同行。那时，路上所经过的高低起伏，都将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造就。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一个人若是遇见了复活的主，必然会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到教会中与圣徒彼此交通，因为真正的好消息从来都不是只属于自己的。从以马忤斯回到耶路撒冷要走三个小时，当他们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时，已经快到半夜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指主耶稣复活以后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复活的主是不受空间限制的，他不但恢复了两位离开耶路撒冷的门徒，让自己的羊一个也不失落，也恢复了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让他回头以后兼顾自己的弟兄。彼得和两个门徒都经历了复活的主，神的百姓生活在有共同体验的团契里，地上的友谊开始于共同的回忆，天上的情谊则是来自于对主的共同经历。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愿你们平安，本来是一句平常的问安语，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这句问安却让人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觉，以致让门徒们刻骨铭心。因为我们只有在迷茫和惧怕中遇见了复活的主，才能真正体会那种平安。只有主的复活所带来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此时，至少已经有三批人见证了主耶稣的复活：几位妇女、使徒彼得、两位门徒。但其他的门徒还是愁烦，心里起疑念。甚至当主亲自显现的时候，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门徒们这样复杂的表现，正是人性和历史的真实写照。因为天然人总是难以领会复活的大能。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些软弱多疑的门徒在五旬节后竟然脱胎换骨，传道大有能力，且将生死置之度外时，就知道他们相信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因为主耶稣的手脚仍然带着十字架的钉痕，这是他爱我们的记号。将来在天上站立的羔羊，也明显像是被杀过的。摸我看看，表明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实实在在可以触摸的身体。主耶稣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体贴。复活后的身体并不需要饮食来维持生命，但也可以吃喝。主耶稣多次向门徒显现，让门徒们又看又摸，又在他们面前吃，都是为了让门徒真实的经历复活，真正的认识复活，确信自己所看到的并不是幻觉或鬼魂，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人只有实际的经历了复活的主，复活才不再是空洞的道理，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福音的根基。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撒旦抹杀主的复活，自由神学不相信基督的复活。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福音若只是叫人依靠道德教条做个好人，最终不也照样要灭亡吗？所以，在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主耶稣特地借着多次的显现，使门徒们能确信他的复活，勇敢地做复活的见证。今天，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因为经上记着说的神的话语，才是我们信心和盼望最好的根基。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44至53节的主题是耶稣差遣门徒向万邦做见证，与使徒行传23章11至28章31节保罗前往罗马向外邦做见证平行。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代指全部希伯来圣经。希伯来圣经分成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等三部分。诗篇是第三部分圣卷的第一卷书，被用来代表第三部分。这是新约圣经唯一明确提及这种分法的地方。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指旧约的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三部分中都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如律法书中的申命记18章15节，先知书中的以赛亚书61章1节，圣卷中的诗篇2篇7节等等。当门徒的心窍还没被开启的时候，主耶稣虽然多次预言自己的死和复活，他们却始终不知所云。甚至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多次看见了复活的主，却仍然没有把握认识复活。现在，复活的基督把圣灵赐给门徒，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主耶稣复活之后，一切都被打开了，打开的坟墓，打开的家门，打开的眼睛，打开的圣经，打开的嘴唇，打开的心窍，最后是打开的天。当门徒的心窍被打开以后，才能真正领会属天的事。我们若要领悟圣经，首先要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窍。否则，无论属地的头脑分析得多么清楚，也不能真正明白属天的事情。主耶稣不但打开了门徒的心窍，而且亲自概括了福音的两大内容，好让我们传得清楚，传得全备。一、成就的救恩。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就是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照经上所写的，至诗篇22篇1至21节，以赛亚书53章1至9节等预言了基督必受害。诗篇16篇10节，约拿书1章17节，何西阿书6章2节等预言了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因此，凡是不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传方法技巧的，都是假福音。二、施行的救恩，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就是圣灵借着悔改赦罪的道，把主所成就的救恩施行在蒙拣选的人身上，让他们因信基督耶稣，接受圣灵的引导，成为神的儿子，被神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让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所传的福音，都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此，凡是不想悔改、赦罪，只讲信耶稣得好处的，都是假福音。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表明主耶稣不是要门徒去讲见证，而是说门徒生命的改变本身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传福音不是只靠说，更是要靠活。每个信徒生命的改变都在见证福音的大能。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也就是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这是神所应许的圣灵浇灌，目的是为了让门徒能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与圣灵一同为基督做见证。主耶稣早已宣告，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圣灵充满与圣灵内住不同。一，圣灵内住，目的是要人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带来的是内心的改变。圣灵在人重生的时候一次内住，永不离开。二，圣灵充满，目的是要使人得着做见证的能力，可能会带来外面的表现，根据侍奉的需要，可能会发生许多次。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句话说出了传福音的人当具备的三大条件。一，顺服。主耶稣要门徒等候，但却没有说要等候多久。此时门徒们在城里等候，必须冒着极大的危险，意味着完全的顺服。因此，一个传福音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完全顺服主的人。二，等候。主耶稣一面吩咐你们要去，一面吩咐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因此，凡是不肯等候的人，就不配为主去。去是主的托付，等候是主的预备，两个命令缺一不可。不认识福音的人，以为去才是传福音，而认识福音的人，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传福音乃是与神同工，所以必须等候神的时间，等候圣灵的能力，等候主自己动工。三，领受。领受的原文又被译为穿上、披戴，比喻把神从上头赐下的能力当作衣服穿上。因此，一个传福音的人必须把神的话语藏在里面，把圣灵的能力穿在外面，完全拒绝自己的意念，完全放下自己的能力。有些人的教导偏离真理，是因为不明白圣经，所以随意发挥，似是而非。有些人的说教没有大能，是因为没被圣灵充满，所以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伯大尼的对面指橄榄山，举手给他们祝福，这是大祭司为百姓祝福的姿势。祝福也是使徒彼得对主耶稣在地上全部工作的总结。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从主复活一直到离开他们，一共经过了40天。主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40天受魔鬼的试探，结束侍奉的时候，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两个40天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抵挡魔鬼的试探和迷惑。主耶稣本来可以忽然消失，但他却选择在众人的注视和见证下被带到天上去了。这个特别的仪式让门徒们形象地看到，一，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不是临时的、短暂的，他带着人子的身体升到天上，往父那里去，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将来还要带着人子的身体再来，因为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二，主耶稣带着人子的身体被带到天上去了，作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因此那些属基督的人也可以到天上去，不是依靠巴别塔，而是借着人子耶稣。因为神所要得着的不是一个人子，而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三，这是一个结束， 门徒们形象地看到神将他升为至高，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的国度超越了地上的一切国度，因此今后他们将在信心里仰望从天上掌管教会的基督，依靠圣灵在地上侍奉，相信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四，这又是一个开始。门徒们并没有带着破碎的心灵离去，而是大大的欢喜。正如天使一开始所报告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天上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为自己预备了地方，所以无论是生是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因此他们将勇敢地以见证人的身份，把这个大喜的信息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去做比主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更大的事，让万人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们就拜他，这是路加福音第一次说到敬拜主耶稣，表明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十字架与空坟墓已经使门徒们确信他是配得敬拜的神，所以要把当得的敬拜献给他。在主耶稣升天后的那段日子，门徒们常在殿里聚集。路加福音开始于在殿里的祷告神，等候基督，结束于在殿里称颂神，等候圣灵。神所要得着的，就是那些渴慕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的人。在天上，神已经得着了出熟的果子，在地上，他将继续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直到成就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所定的荣耀计划。因此在路加福音之后，使徒行传将启示圣灵怎样建立和带领教会，好让门徒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得到神在基督里所拣选的人，盼望每一个读者都已经被列在神所要得着的人当中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